李老师好，魏老师好，各位师兄晚上好。我们这里是书斋金刚经分段观世及提雅斯答疑会，欢迎师兄们一起来参学跟交流。学习过程中有不清楚的，及时提出来，请问提雅斯。好，我们现在学习第一段。读诵的是刘德义师兄、影协张凤英师兄，有请两位师兄。
好的，好的，小老师，我现在开始读27，资量分第三，必赖资量以成就，况学佛乎？是无众生，依何成佛？佛度众生，众生亦度佛也。所言发菩提心者，发清净菩提心之心也。故先降伏其心。示若利己而非观度众矣，不知自他不二。外众生者，各类众生也；内众生者，我未降之妄心烦恼也。不独我人如是，即各类众生，莫不一一如是。世尊为一切众生说：愿其自度度他，皆证道无余涅槃。无余涅槃者，人法双空，了无挂碍，方名无余。如有能度之我，即名我相；有所度之众，即名人相。我和众生具此因缘，即生功德胜劣、成就、烦恼等法见，故名众生相。此念不除，坚执如受命，即名受者相。然者，诸相不空，众生何由而度？佛何由而成哉？今以度众生为成佛资粮，更以破四相为度众之粮，入菩萨位以为基础。我皆令入一句，为是行者发广大慈悲愿力，摄受众生主因，而实无众生得灭度者一句。又为破四相之种法，言无助于能度所度之愿，则四相自然不立。但如何而能增此无上境界耶？曰：当行波罗蜜，以布施为首，即代表六度万恒一切波罗蜜诸法形象，言皆不应有所取着。先把自心放大，尽量外放。即同十方虚空之无尽，我之法性即遍满无尽。由此所成就之福德性，亦如是广大无尽，不可思量。以毫不执我，则其大无外，其小无内。我之所谓我者，又将何从执取？我既不立，人又安在？唯此独妙法门，慧眼人更不必再加思索。但因教我世尊所教而足可以，此乃成佛资粮，无上微妙，简洁了达，干净畅达，不是犹豫。此世尊开口说法已尽，然座上仍复茫然，故下再呼须菩提而告之。此一段又若为全经之总题，以下尽是文章用以分示此意者，故无助判为资粮位。好的，有请张凤英师兄哈，谢谢。
好的，谢谢德一师兄哈，老师们好，师兄们晚上好，下面呢，我把第三分跟大家一起来学习一下哈，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金刚经经文的部分，二组把金刚经经文分为20分，我们今天学习第三分是资粮分。资粮分，什么是资粮？什么的资粮呢？是成佛的资粮。那我们先看一下分义。分义呢，是二祖对这一分的经义做的一个总说。还没有到正式经文部分哈。那我们来看一下二祖对这个分义是怎么说的哈。 凡事必赖资粮以成就，况学佛乎？就说任何事啊，必然要依赖一定的资粮才得以成就，何况学佛呢？啊，这里边这个资粮是指的资助你某件事情成就的条件啊，可以这样理解哈。事无众生，宜何成佛？佛度众生，众生亦度佛也。啊，上面说到了学佛也需要资粮，那下面就说什么是学佛的资粮哈。事无众生，宜何成佛？如果世间没有众生的话，你以什么来成佛呢？啊，也就是说佛啊是智慧福德两足尊，那我们如果成就福德智慧的话，我们要在度众生的过程当中来成就，所以如果没有众生的话啊，那你也没有成佛的条件。这是前两句哈，后面呢是佛度众生，众生亦度佛也。佛度众生我们都能理解哈，为什么众生亦度佛也呢？从前面我们知道哈，众生也是促进你成就的，促进你成就或者说促进你成佛的一个因缘或者是一个条件啊，众生亦度佛也啊，我理解是这个意思哈。所以说佛度众生，众生亦度佛也，是助你成就的因缘哈，条件众生是，就这个意思。所言发菩提心者，发亲正菩提心之心也。所言发菩提心者是指的上一分哈说的善男子善女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啊，我们说的这个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啊，就说的这个发菩提心是说的是发亲正菩提心之心也啊，你要发这个愿，我要亲正菩提心，发这么样的一个心，故先降伏其心。就是说我们要亲正菩提心的话，首先要降伏其心，就把我们的烦恼散乱心首先要降伏。而降伏其心这个事儿呢，似若利己而非观度众矣，不知自他不二。降伏其心这个事儿看起来像是只是利己，而跟众生跟度众生没有关系，不知自他不二。就是说我们这个降伏其心和度众生是不二的，降伏其心就是度众生，度众生就是降伏其心。是这个意思。外众生者哈，度众生，那这里边又说了哈，二祖说度众生这个众生，外众生即各类众生也，内众生者我未降之妄心烦恼也。这就是外众生，外显的各类众生，也就是经里所说的啊，这里边列出来的是十类生哈，胎生、卵生、食生、化生，是这个是外众生。内众生是我未降之妄心烦恼也，这个大家都清楚哈。不独我人如是，即各类众生莫不一一如是。各类众生呢也同样具备是内众生外众生，同样内众生外众生不二。世尊为一切众生说，愿其自度度他，皆证到无余涅槃。就是世尊呐、说法是为一切众生而说，愿一切众生都能自度度他，都能证到无余涅槃。这里边讲的这个无余涅槃就是究竟涅槃了哈，是大乘里边讲的涅槃，是究竟涅槃。那无余涅槃者，人法双空，了无挂碍，方名无余。那这个无余是无余的啥呢？就是人法双空，没有剩余，或者说没有余剩哈。人空法空，就是对我的执着没有，对法的执着也没有，一丝挂也没有，这样才叫无余。这是无余涅槃。如有能度之我，即名我相；有所度之众，即名人相。 如果度众生，你立了有能度的这个我见，就是我相，立了所度的众生之见，就是众生相，就是人相。我和众生据此因缘，即生功德、胜略、成就、烦恼等法见，名众生相。众生相呢，其实就是种种法见，就叫众生相。这里边二祖举出了什么功德、胜略、成就、不成就、烦恼等等等等，只要是你心上立的见，这个法见都名众生相。此念不除，坚执如寿命，即名寿者相。你立了我相这么一念，这一念随你的妄心相续不断，坚执如寿命，就叫寿者相。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实际上主要是我相哈，我相一有四相就全来了，所以你一要知个我相坚固支持如寿命，就叫寿者相。好，我们往下哈。然则诸相不空，众生何由得度？佛何由而成呢？你看，我们立了四相，不能空掉四相，那我们众生怎么能度呢？佛怎么能成呢？是这个意思哈。然则诸相不空，就是你立了四相，那你怎么度众生？怎么能度呢？你怎么能成佛呢？今以度众生为成佛资粮，更以破四相为度众资粮。啊，前面讲了度众生是成佛的资粮，那我们怎么来度众生啊？更以破四相为度众生的资粮。那这就前面说了，然则诸相不空，所以我们要空四相，就是破四相，破四相为度众的资粮，入菩萨位以为基础。那我要破四相的话怎么办？是入菩萨位，是你作为你破四相的基础。入菩萨位也就是我们讲的明心见性，明心见性是你破四相的基础。我皆令入一句，就是经文里边说的我皆令入无余涅槃而灭度者，这一句为是行者发广大慈悲愿力，是为了表示行者他发了广大的慈悲愿力，摄受众生主因，就是你要摄受众生，或者说你要度众生，那你发广大慈悲愿力，是你能摄受众生的主因，是这个意思哈。而实无众生得灭度者一句，又为破四相之总法。啊，经文里前面说了哈，如是灭度无数无量无边众生，实无众生得灭度者，说的是实无众生得灭度者一句，是为破四相的总法。也就是说无助，言无助于能度所度之愿，则四相自然不利。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哈，就是而实无众生得灭度者一句，又为破四相之总法。就是破四相是怎么个破四相法，下面就说了哈。言无助于能度所度，你如果能无助于能度所度，则四相自然不利。就是我们度众生的话，如果我们不着这个度众生的相，自然四相自然不利。但如何而能真此无上境界呢？那如何达到这个四相不利的这样的无上的境界呢？曰：当行波罗蜜，以布施为首，即代表六度万行一切波罗蜜诸法形象，言皆不应有所取着。怎么真此无上境界啊？就是行波罗蜜的时候，皆不应有所取着。经文里头只是列举了一个布施哈，说因无相布施哈，他只列举了一个布施，实际上它代表了六度万行一切波罗蜜诸法形象，就是你所做的一切波罗蜜 都不应有所取着，这样哎，四相自然不立。就是取着，我们是取着惯了哈，那我们怎么样无所取着呢？后面二组又说了，先把自心放大，尽量外放，即同十方虚空之无尽。我之法性即遍满无尽，由此所成就之福德性亦如是广大无尽，不可思量。就是说哎，我们着相着惯了，怎么不着相呢？就是把你的心量放大。你看二祖说了，尽量外放，即同十方虚空之无尽，没有边际，心里没有丝毫丝毫的东西。我之法性即遍满无尽，我之法性本来遍满无尽哈，因为你心小，所以感觉上是不变。如果心同虚空，那法性即遍满无尽。因为法性遍满无尽，那你在行六波罗蜜的时候，因为你无住相布施，那你所成就之福德性亦如是广大无尽。福德性就是无相的福德哈，或者是无相福德的特性，那也是广大无尽的，不可思量的。因为你一思量，其实就有尽了哈，有边界了，就不是无尽了哈。以毫不执我，则其大无外，其小无内。我之所谓我者，又讲何从之取？那你虚空啊，心同虚空哈、啊，没有丝毫执着，当然也不执我。在不执我的时候哈、啊，没有我相的时候，那哪里有大有小，有内有外呢？所以则其大无外，其小无内。那我之所谓我者，又讲何从执取呢？那你怎么能又能执我呢？当然也不成立哈。我既不立，人又安在？那我相不能成立了，人相当然也不能成立，因为我相和人相是相对待的。我相不成立，人相也不存在。唯此独妙法门，慧眼人更不必在家思索，但应照我世尊所教而住可以。啊，是唯此独妙法门，就上面这个无住的法门哈。慧眼人更不必在家思索，慧眼人就是不要再犹豫哈，不会再犹豫，只照着世尊所教的住就可了。这个住不是有东西的住，就是刚才说的无住而住。哎，照世尊说的无住而住可以。此乃成佛资粮啊，无住而住是成佛之资粮啊。无住而住之上哈，我们上面刚才讲了一系列的，它是一环套一环的哈。那最根本处是无住而住，它是成佛资粮，无上微妙，简洁了当，干净畅达，不是犹豫。就说这个方法哈，无上微妙，简洁了当，干净畅达，不是犹豫，不要再犹豫了。好，我们再往下哈。此世尊开口说法已尽，就到这里啊，就是世尊该交代我们的啊，我们的毛病该怎么解决，世尊已经说完了。然座上仍复茫然，然而呢，座上的人呢还是不清楚，不知道该怎么办，故下再呼须菩提而告之。啊，下面呢，那个佛陀呢又呼唤这个须菩提，再告诉他啊，细细的来分解，一步一步的如何做哈。此一段又若为全经之总题，以下尽是文章用以分释此意者，故无着判为自量分。这一段呢，就像是我们这个整个《金刚经》的总题。再往下的经文呢，尽是文章。它是来分释此义的，再往下哈，都是来为解释这个总题服务的，所以呢，无着菩萨判他为资粮位。好的，徐老师，那这一段我就到这里，看看哪有不合适的哈，请师父师兄们加以批评指正哈。
好，谢谢两位师兄。哎，刚才说那个当行波罗蜜，是说。耶当行波罗蜜，你是说 当行波罗蜜的时候，这个当应是应该吧，还是说当什么时候啊？这个小问题。
啊，徐老师，您说的对，就是应该行波罗蜜的时候，当行波罗蜜。后面其实他跟后面，哎，对，结不应有所取着，他俩是连着的，中间是，实际上穿插的，代表就是用布施来代表行波罗蜜哈。
就是说，怎么样达到这样无上的境界呢？那当然应当行波罗蜜啦，啊，是不是这样比较连贯呢？
也可以，也可以，可以，是的，嗯，
还有这个福德性，我们上次
但是行波罗蜜它后边哈，皆不应有所曲折，它俩是连着的。你怎么行波罗蜜呢？不应有所曲折。你行波罗蜜的时候，无所曲折的时候，你就能真此无上境界。
就是要达到这样境界，就是要修行。怎么修行啊？就是行波罗蜜，不是修行吗？是吧？
嗯，
修行才能。才能这个破事相，才可以度众生啊！还有这个福德性，我们这个预习的时候，还研究半天。哎，刚才你解释什么啊？解释一下。
福德性可以说福德的性质、特性、特点。实际上，这里这个福德性是指的无相福德。无相福德当然就没有量了，就不能思议了。因为你无住相布施嘛哈，所以你成就的福德是无相福德。
解释得挺好啊，是感觉得这样挺清楚。看看大家来没有问题，没问题，我们接着往下嘛。下一段是读诵张才燕师兄，领学刘希勇老师，有请两位。
嗯，好的，徐老师，我来读一下子28。佛告须菩提：诸菩萨摩诃萨应如是降伏其心，所有一切众生之力，若卵生，若胎生，若湿生，若化生，若有色，若无色，若有想，若无想，若非有色，非有想，非无想，我皆令入无余涅槃而灭度之。如是灭度无量无数无边众生，实无众生得灭度者，何以故？须菩提，若菩萨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即非菩萨。然后下面是注释：佛是众生个个皆本来成佛，以本具佛性故，为因众生念念迷而不觉。见或有觉，忽而复迷，原由众生只知执我，愈执愈小，愈难成就。由小发大，必先无我，而无我之层次甚多。一明我，明我自己究是何物？以四大幻身为我耶？干尘幻合为我耶？层层开示，得知真我者非此，独我常恒不变之如来藏性，乃属真我。但我何故而入于迷醉耶？二法我，所谓法我者，即我本性中所起之幻心幻法是也。即因幻心而由觉入迷，亦必及幻心以出迷入觉，诸法本空，然正用时亦不易偏废也。我即如是，众生自亦如是，既属同体，则推己及人之取念矣。智公所谓以我身空，诸法空，千贫万虑悉皆同，此即是修。人果能同体大悲，则执我之见日小，利众之心日大，至普遍广大，冤亲平等时，即离一切诸相，是名无我。无我者，佛也。故发大心度众，舍此更无别法。一切众生之力，表其众也。 我皆令入者发心也。无余涅槃者，实彼皆究竟成觉，如我一体不二也。实无众生得灭度者，有三义。一言，实无能度所度诸相也。有能度，即立我人四相矣。二言，众生本来成佛，不必定由我度而成。如《圆觉经》所说意，但我不可无此宏愿耳。三言，众生者，即内烦恼也。此内众生正由四相起，自己之烦恼众生何时度尽，即何时成佛。一切众生之力亦皆如是，亦个个有其内烦恼众生也。然以大心无相故，了知本来不有，徒因执我而起。若有我人众生相对者，即是根本烦恼，何得成佛？此处是懂破四相，能如是，乃详心唯一办法，成佛第一资粮。佛说法，其仅对在座听众已哉？凡胎生、卵生、卵生、胎生，以至非非想众生，佛无不平等护念护主，亦必如是观，大心乃可启发耳。我相者，立可能之爱见也；人相者，由执我而及所执者也；众生相者，我人护执以相成也。受者相者，执持此相如命根也。此乃入生死之总根。好，徐老师读完了。
请问师兄一下，什么是非非想众生呢？
这个不是有十对众生吗？这位师兄有问题，不然直接请问一下齐老师。齐老师在吗？
您好。
你好。
师傅好，
您好。
我想问问，我想请问叫师傅，非非想众生是哪一类众生呢？
他说以至于非非想众生啊，哪一次到了非想非非想天那里的众生就可以。
好了，我知道了，我明白了，师傅。谢谢师傅。
那不是最高一层天吗？非想非非想天。
好，所以师兄没问题了
啊。哦，没问题了，师兄。
好。刘师兄老师，
这个就是二祖这个把这一份分为资粮分的这个放到前面吧，上一页吧，应该是。就这一份二祖是把这个分为资粮分，前面不是这个总分里面说了嘛，这就是成佛的资粮。或者说是这个度众生的这个资粮，那么就是破四相也好，度众生也好，在这一份整体就是把《金刚经》的这个主要修行云何因住、云何降伏其心的这个做的一个总的回答。其实就前面上一封里面问了两个问题：云何因住、云何降伏其心。在上一封里面呢，佛其实已经回答了，他说应如是住，如是降伏其心。其实上一分里面已经回答了，但是呢对于上根利器说像须菩提这样的，他说为然，他就已经明白了云何因住、云何降伏其心。但是后面有紧接着说愿乐欲闻，就是为这个为我们为末世众生，详细的请问这个请问佛说应该如何去住、如何去这个降伏其心。所以这一分呢，佛就进行了详细的回答。佛告须菩提，住菩萨摩诃萨，也就是这个云何因住、云何降伏其心是对于大乘修行者来说的，对于这个度众生这个事啊，二乘圣者像这个声闻啊、缘觉啊、辟支啊，他们未必发心度众生，这就是说是大小乘的这个区分区别，关键在于发心，发大乘心、发小乘心，关键在于这个。所以这地方呢，所以我们《金刚经》里面这是对于大乘菩萨说的。对于大乘菩萨说他应该如何修行呢？ 应如是降伏其心。这个地方说的如是降伏其心，就是后面所说的这个度化一切众生、十五众生灭度者这一类。那么这地方为啥只说了个降伏其心，没有说云何应住？就是应该问的是云何应住，云何降伏其心啊？那佛只是回答云何降伏其心。这就是后面，这里面就稍微有一点点隐含的意味，就是在这个，曾凤仪的这个《金刚经》宗通里面，在曾凤仪的《金刚经》宗通里面，他就大概解释了一下这个为什么说这个，这地方没有说云何应住，只是说了云何降伏其心。实际就是我们前面所说到这个云何应住的时候，说不应有住，也不应无住。就是《金刚经》里面有些地方说是这个要有十八住，有些经论里面呢要讲以无住身心，所以到底是应该有住呀，还是无住呀？所以有住也不对，无住也不对，应该降服这些有住的心，降服这些无住的心，以无住而住，以住而无住，以这样的心才是真正的挨住。这就是在这个曾凤仪的这个《金刚经》宗通里面讲到，那么这样的这个心如何去做到呀？只有降服了这个有住之心，也同时降服了无住之心。不要以为我们说无住就时时刻刻在这个无住之中，无住也是一种住。这样的话，就这种心境呢也要降服。那么时时刻刻要住到这些这个度众生上，住到这个灭度一切众生上，这也是有住，也应该降服这样的心。所以这个降伏其心呢，它就包含了安住，包含了安住在这个无住之住之中。所以它这个地方用降伏其心涵盖了这个云和应住。所以降伏其心，降伏的这个心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就是我们一直说云和降伏其心，降伏其心，那降伏的这个心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后面就所说到所有一切众生之类，若卵生、贪生、若食生、若化生、若有色、若无色。这地方省略了这个若非有色，说非无色，总共应该是有十二类身。这地方省略了两类，若有想、若无想、若非有想、若非无想，这十类众生呢，其实就是涵盖了、包含了这个三界的一切众生。像前面所说的这个卵生、胎生、湿生、化生、有色，这就是欲界和色界的众生。若无色，这就是这个无色界的众生。若有想无想，这些就到这个实无边处，空无边处，无所有处，非想非想处，这一类众生是都涵盖了。那说这个的意思是什么呢？也就是我们的心不平等，首先是心不平等，心不平等是认为实有这十二类众生，那这样的心是要降伏的。其次呢，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说，那么这个一切众生它本体是无有二致的，本质是平等的，不能说是这个这些众生呢他就能得度，另外众生呢不能得度，或者这些众生呢能成佛，其他众生呢不能成佛，是一切众生皆可成佛，一切众生本具如来智慧德相。对，是心不平等的这个心也是要降伏的，这是其一。其二呢，要心狭小，狭小之心，我们总认为要救度的，或者是只是身边的这个冤亲债主呀，或者是只是身边亲近的人呀，其他的人都不得度呀，这样有狭小之心，应该让心广大，广大之无有边际，无有涯际，不立一法，清空无住，以这样的心来度化一切众生，这就是其心广大。那么这样降伏的是狭小之心。对于这个所说的这个降伏其心的时候呀，后面这些这个说到十二类身和说到这个如是灭度的时候啊，其实就是我们的心是这个降伏的哪些心的具体内容，其实是已经涵盖了。所以说我皆令入，我皆令入就是发大愿，要有这样的大心，要有这样的身心。如何去证的这个正果呀？就像这个楞严经上的所说的，我今得果成宝王，愿度恒这个如是恒沙众，要度化如是这个无数无量无边的这个众生，将此身轻奉成沙，是得名为宝。不，要以这样的身心大心奉与如尘如沙的这个净土，奉与如尘如沙的众生，这样才能报得佛。所以说这个我皆令入的这个说的这个意思，就是要发大心，发身心，发究竟心，以这样的这个深深发起的这个菩提心，这样其实就是已经灭度无数无量无边众生。 所以这是其一。其二呢，入于无欲涅槃而得度之。哎，什么是无欲涅槃啊？就是这个涅槃啊，种类大概如果从这个分类的角度，它可以分为四类，一个是自性涅槃，一个是有余涅槃，第二个第三个是无余涅槃，第四个就是这个无所住处涅槃。这四种涅槃呢，啊，对对对，这四种涅槃呢，只有最后一种这个。最后一种这个无所住处涅槃称之为这个无余涅槃，前面这三种呢都称之为有余涅槃。哎，这就是要度众生让他这个涅槃，哎，这样很难。这个相对而言，那要让他入于这个无余涅槃更难。那么要让一切的众生入于入于这个有余涅槃更难，要让一切众生入于无余涅槃，那就是更是难上加难。所以要发这样的这个身心，让一切众生都得入于无余涅槃。如何是得入于无余涅槃啊？这个《维摩诘经》里面就说啊，一切众生本自灭度，本自涅槃。那怎么还有更有灭度之众生呢？哎，就是一切众生本自是灭度的，本自是涅槃的，更无一众生可度。哎，这就是后面所说的如是灭度无量无数无边众生啊，十五众生当中。就是但凡认为有我有众生可度，这就是人我四相乃然。哎，这样的心是要这个降服的。到无我的境地，无我的境地自然而然无有众生。哎，无我无众生的时候还有涅槃可证吗？也无涅槃可证，一切众生本自涅槃之中。所以这样就说是无我无众生无寿者相。哎，四相皆无，是为入于无余涅槃的。这就是在这个地方，有时候我们读经的时候，可能就是简单的一句话就一带而过了。但是你要深这个参考各个经节去看这个的时候，就是它每一句话里面都涵盖了这个很深的义理，很深的义理。就说是说这个细细讲这个发心的时候，如何是发心呀？哎，真正发身心，真正发大心的时候，那就只有正道。只有正道才算发大心，也就相当于说我们打坐正道，这个身心世界细节消云，哎，一切妄想不自现行，一切妄想不现行，那不就是助众生得度灭度吗？一切妄想不现行啊，只有这个灵灵明明的常住真心，这不就是入于无余涅槃吗？如果这就是说是要发这样的这个度众生的这样的大心，那如何去证的这个发度众生的大心？就只有这个正道，只有明心见性，这样才能这个发明心地。所以说我皆列入令入无余涅槃而得度之。哎，这就是从这个究竟的意义来讲，那就是正道。从世俗的意义来讲，那就是要发这样的这个大心，发这样的生愿。哎，就像这个普贤菩萨的这个十大愿心一样，哎，众生无尽，我愿无尽。哎，众生是无数无量无边无尽的。那么我这度众生的这个愿力也是无数无量无边无尽。所以依于此呢，才能令无数无量无边众生得灭度。依于无数无量无边众生得灭度，才能成佛。也就是说是你只有度尽众生才能成佛。所以如是灭度无上无数无量无边众生。哎，说我皆令入无余涅槃，我皆令入无余涅槃而得度之后呢，哎，紧接着就说是十五众生得度。哎，紧接着就说十五众生得度者，为什么说紧接着就要说十五众生得度者？不能一说我皆令入无余涅槃而得度之，就认为有个众生可度。哎，认为有个众生可度，那就是人我之相宛然。哎，凡夫这个圣者之相宛然。哎，涅槃之相、轮回之相宛然。哎，这些这个二相对立，四相具有，这样呢，这就不叫度众生。哎，这就叫轮回。所以说紧接着说了十五众生得灭度者。为什么说十五众生得灭度者啊？哎，这就是说到这个降伏其心。降伏的是什么心啊？具体的内容就是后面所说的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哎，也就是须菩提菩萨若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要有这样的心行，那就不是菩萨。哎，要把这个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这样的心行要降伏掉，降伏掉才能称之为灭度众生，才能称之为这个正道，才能称之为成佛，哎，才能称之为度化众生嘛。所以这就是云何应住，云何降伏其心？哎，这其实就把这个修行的这个实质和本质，或者最后正道的这个果， 就是修行的这个因，因也说了，修行之方法，就是道也说了，修行所证之果，所成就的这个佛果也已经涵盖其中了。所以这一段，那二祖就说是整个这一段，其实把这个整个这个佛说这个云何应住、云何相互起心的整个说完，后面仅仅是开显文章，就是为了更详细的这个说明而已。所以这就是二祖在这地方总结的，所以这既是成佛的资粮，也是这个最后证道的景象，就是。所以二祖后面的注释就说是佛是众生个个皆本来成佛，就是在这个佛这地方呢，看众生是一切众生本来是佛，没有这些这个什么十二类身，没有这些种种差别。但是呢，就是因为我们在这地方牢牢的执以为实，认假作真，这些本来是虚幻的影像而已。十二雷声呢，就像梦幻中显现的影像而已，我们执以为真了，所以就显现出来了这十二种差别，十二种差别。所以楞严经里面说这个共业改现山河大地，别也招来十二雷声，就是我们牢牢的执以为真实的时候，其心坚固不可破灭，就显现出山河大地日月星辰。山河大地日月星辰是依于什么而成立的？依于空寂而成立的，这就依空依世界。那么众生是形成于各个什么样的因缘呢？依于众生不同的别业，每个众生所造之业有所不同。那么这样显现出来，也就是说是我们把这个业力因缘执以为真实的时候，它显现出这个十二类身。这个十二类身呢，实的只是我们这个虚妄显现中的影像而已，它不是真实的，不是真实的。如果只牢牢的执以为真实，那就在生死轮转中无有处理之期，就没办法处理了。所以佛呢，是一切众生本来是佛，本来是佛的意思就是本自在这地方解脱，本自在这地方涅槃，本来是清净的，没有一个这个佛更成一个佛。所以在《楞伽经》里面就说是这个无有佛涅槃，无有涅槃佛，没有一个佛涅槃之后，没有一个佛去要涅槃啊，也没有一个这个众生要涅槃之后才成佛呀，是一切众生本来是佛，本来成佛。《圆觉经》里面也是如此，《圆觉经》里面说一切众生本来成佛，乃众生不肯和，就是乃众生不肯呀，不自肯呀，不自肯那没有办法，就是当一切这个业力因缘为真实，那就在这地方有了这个修行正道成佛这样如梦幻泡影一样的事。所以说我们在这地方修行呀，在这地方度众生呀，难道不是梦幻泡影吗？也是梦幻泡影。所以以本具佛性故，就是一切众生为什么这个都是佛呢？因为都具有这个如来智慧德相。但是呢，虽然都具有如来智慧德相，只因妄想颠倒，就妄想颠倒把这个如来智慧德相遮蔽了。在这个如来藏经呀、里面他打了这个九种比喻，就是形容一切众生都具有这个如来藏，都具有这个如来藏性，但是呢，就像这个埋在这个泥巴里面的这个金佛一样。就像这个贫子怀的这个王子一样，贫女怀的这个王子一样，虽然她是一个贫女下贱的女子，但是呢她怀了这个皇帝的儿子，这就是显现不出来。就像这个开芭蕉树一样，它虽然说外面是层层包裹好像是真实的，但是开到最中心的时候它是空的。大概就用了九种比喻来比喻一切众生都具有佛性，但是呢只因妄想颠倒把这个本具有的这个如来智慧光明给遮蔽了，所以没办法显现。就因为遮蔽之故，所以才显现出种种差别，就是因为遮蔽了，所以才有种种差别。在不遮蔽的时候，它就无有差别，无有二致，哪有这些区别？没有这些区别。所以本具佛性，但是呢，只是因众生念念迷而不觉，就是我们一直在这个迷惑之中。迷惑从哪来的呀？从认假作真而来的，就是把这些本来是希望的当作真实的了，这就是迷惑。就因为这样迷惑，就遮蔽了本有之真心。所以无明，依此无明，就是最开始的一份无明是什么呀？自信本明，妄其厌认明，这就是无实无明。最开始的就是这个，就是本来是寥寥分明的，但是呢，非要认妄其念，要起念动一下，这就是要这个 佛性本具之特点，它有觉明空昧的一个过程。虽然本觉，但是呢要觉明为究呀。本来是觉醒的，本来是明白的，觉即是明，明即是觉，但是呢非要明一下，这就是这个过究，以此而称称这个无始无明。有这个无明呢，就有了这个动的势力，动的这个特性。所以无明原形，形原始，这时候还没有精神世界产生呀，就是还没有这个第八十阿赖耶识。我们说这个第八十阿赖耶识怎么来的，就是掺杂了无明的佛性，有了无明所以它就叫阿赖耶识。没有了无明呢，它就转阿赖耶识为这个大圆净智。所以众生的这个迷惑就是由此而来，因为此呢所以掩盖了我们的这个灵觉真心。但是呢不是说是一直都这个掩盖啊，或见或有觉，也有觉醒的时候。就像我们发心来求解脱，这其实一发起求解脱的这个心，这就已经觉醒了。这个能发心去求解脱的这个心，刹那之间醒了。你为什么来修心呀？为什么来这个修心中心呀？为什么来学佛呀？最开始学佛的时候，你是以这个以这个什么样的心来学佛的呀？就是一发起求解脱的这个心的时候，最开始发起这个心的时候，这就是觉醒。这个心和最后正道的心是无有二致的，这和解脱的心是无有二致的。就是你发心的那一刻已经解脱了，解脱过了，已经解脱过了。就但凡你求解脱的一刹那，这就已经解脱过了。为啥？如果你没有这个远离这些这个娑婆世界，远离这个五浊恶世的这种心，怎么会求解脱呢？不会求解脱的，还正在苦趣正浓，还认为这个世界正是一个这个安乐处呢，这样咋会去求解脱呀？对，不愿意去解脱，也不愿意学习佛法。就是你但凡发心去求解脱的时候，已经从这个五浊恶世里面深深解脱出来了，这就是难能可贵的一个地方。所以要护持这个最开始的发心，要时时刻刻就像这个狂风中微细的这个灯光一样，烛光一样。你要护持你的这点点发心，不要被这个业力，不要被这个周遭的这一切就所淹没了。这就是这个出发心即成正觉。就这么容易。所以说你要求解脱，要正道，发心出离，这就已经正道过了，没有更深的这个正道。所以虽然说这个迷而不觉，但是也有觉醒的时候。但是觉醒呢又复忽又复迷，这个世间的这一切来的时候又跟着迷掉。所以这就是业力轮转，就是这个业力的这个势力很强大，多生历劫以来的这个习染很强大，总是在这个惯性的这个认知之中。这样的话你就没办法这个处理出去。所以呢有时候说学佛呀或者修道呀修行呀，就像逆水行舟一样，不进则退。你要有这种敢于逆流而上的这种力量和勇气，如果连这点的力量和勇气都没有，那你就只能随大流，顺着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是什么样你就跟着是什么样。除非这个造了种种恶业，造了种种业，还能干什么呀？无能为力。所以只有敢于逆流而上，这就说是逆流，逆逆于这个凡夫之流，逆于这些造业之流，逆着这些业力轮回之流，这样呢才能有解脱的这个希望。所以这就又迷失了，就是随着这个业力走了。虽然有这个业力，就像我们这个心态行里面说，业力大不过这个愿力。业力大不过愿力，就是虽然有业力，但是我发起一念求解脱的心，只要有一念求解脱的心，那愿力总是挡不住你，这个业力总是挡不住你，既挡不住你，那不以为爱，它就是没办法成为障碍，既不成障碍，它就不能成为业力了，他们拿你没办法。所以这就是业力不大于愿力。那么业力和愿力都来源于什么呀？来源于心呀，不来源于别处。你就是被这个业力所迷，被这个造业受报的这个心所迷。这个来源于哪呀？来源于心。那么你发起一念求解脱的这个心，这个也来源于哪呀？也是来源于心。所以说或迷或觉，总不出于一心。就是说是你觉也好，迷也好，总不在自己心之外。所以说讲佛法的时候呢，他没有一个这个法在心外，不能说迷惑了他就是这个心外有法，这个觉醒了就心外无法，是总没有在这个心外。所以或这个或而复迷，原有众生只知止我，愈知愈小。这就是因为众生有我执，这个我执从唯识的角度来讲，其实就是第七识牢牢的执着第八识的这个见分为我，就是为什么就成为了这个阿赖耶识啊，就是因为有第七识。有第七识的特征，它才能显现出第八识的功能。所以是第七识和第八识两个是互为相依的，互为相依的。 所以这就是因为有我执，哎，执着于我，那样就是愈执愈小。小的意思是什么呀？本来是广大无边的，本来是无有边际的，哎，本来是这个如虚空的，但是呢，执着少分之四大，哎，就像我们这个有执着之心，哎，认为这是我，最后呢，以少分之四大为我的这个色身，哎，这就是越来越小，执着越来越小。本来是广大无边的，哎，心无所执的时候，遍一切处都是我，都是我，我人的这个妙明真心。但是呢，又因为有执着之故，所以就盘取这个少分四大为我，就只是认为这个色身，哎，这个色身是我呀。那外面的这个山河大地、日月星辰，那都是我妙明心中之影像。这是多分之四大，我的这个色身呢，只是少分之四大而已。所以这就是越执越小，哎，越是这样的这个心量狭小呢，就越难成就。所以应该发小心为向大心，回小心为大心，就是不执着于这个少分之四大，哎，这样就说是要么就是通过这个文思义理，哎，就去这个树立正知见，要么通过这个真修实证，彻身体会到原来本来就是无我的。你只有亲身体会到了，才知道，哎，亲自证明了佛所说的是无有谬误的，哎，佛所说的确实是本来无我的。所以这个回想下呢，要么就通过文思来树立正知见，要么呢就通过这个实修来体验，来体证。所以这样由小而发于大心，必先无我。就怎么样才由小而及大呢？什么是大呀？哎，阔然无外，大而无外，小而无内。哎，就是真正的大是无有边界的，既不属于这个有形有相的这个范畴，在有形有相的范畴内都称之为小，不能称之为大。无形方为大呀，所以说我们说这个发大心，发无我心，哎，叫无我无相，无相才能称之为无我，有心有相都不能称之为无。所以由小而大，这个必先无我，只能到先无我才能发大心呀。那么无我的这个层次也有很多呀，在这个二祖在这地方其实就说的是人我和法无我。哎，在这个唯识里面，对这个人物成唯识论里面，对这个什么是这个人物我，什么是法物我，哎，也有很详细的这个说明。对什么是这个我，什么是法，也有详细的这个定义。哎，我为主宰，法为归耻。哎，就是众生对这个人我的执着和法我的执着。所以首先呢，就是什么是人我呀？哎，就是这个我到底是什么东西啊？是四大假合的色身是我吗？就是如果四大假合这个身体是我，那这个外面的山河大地也是四大假合的，那它为什么不是我呀？所以这个四大假合首先就不是我。其实破除掉的就是我们认为牢牢的执着这个色身是我。哎，色身是我，一口气不来了，这个色身灰飞烟灭了，它也不是我了呀。那么从小到大的时候，身体也一直在刹那刹那变化。那小的身体是我呀，还是大的身体是我呀？所以从这些角度来讲，就是从多方论证都是无我的，都是无我的。就是我们是这个汉，我们就是说是汉传佛教里面有时候只接受这个结果，就是哎，这认知它是无我的。但是呢，它详细的过程中，其实在佛在这个经里面，或者是这个祖师的论点里面，它有详细的论述，一层一层给你破斥，一层一层给你驳斥那些这个有我的这种邪知邪见。这样呢，可能更容易这个通过理性思维去认知为什么是无我。对，有时候简单的认为是无我也可以，你能接受这个也可以。哎，要是详细的分，详细的去去研究呀，就是看那些祖师的论点里面，其实有详细的著述，他从各个角度来分析为什么是无我的。所以这就是四大假合首先不是我，那根尘相合是我吗？哎，这就是根尘相合，就是根尘坏合，根尘坏合。根就说的是六根，眼耳鼻舌身意根。尘呢就是色身香味触法这六尘。根尘相合而生六识，这地方所说的其实就是这个六尘圆凝以为心。哎，这样所说的就是前面所说的四大是这个色身是我吗？哎，首先不是。其次这个妄心是我吗？六识之心是我吗？这个也不是。就像我们这个眼根缘色尘而生起眼识。哎，这个眼识是我吗？这个耳鼻身舌识这是我吗？意识是我吗？就刹那刹那一直都在变化这些东西。我们尤其像我们的这个念头呀、妄念呀，刹那刹那在变化。 就像我们这个身体里面的血液一样，一直在流淌，一直在流动，那时时刻刻在这个变化，那都没有一个住的一个过程，没有一个常住不变的一个东西，既没有一个常住不变的东西，你怎么能把它称之为我呢？所以这个我们所说的有些地方所说的我思故我在，哎，我思故我在，那你有这个思想，你这个思想也是在这个逐渐变化的，逐渐深入的，哎，有时候这逐渐进步的，这也一直在变化，那你怎么能称之为我呢？就是我们对我是有定义的，我的定义是什么呀？我的定义就是不变异，哎，不生灭，这样呢才能称之为我。如果是变异和生灭，那都是我，那我就多了去了。所以我们在这地方说我的时候，他是对我有准确的概念和认知的。如果仅仅是把这个变异的变化的称之为我，那这是虚坏的。所以说我们有时候说虚坏说真实，就是说这个变异变化它就是虚坏的。不变异，哎，哪有什么是不变异啊？不因于因缘而生，不因于生灭而灭，哎，只有佛性是这样的，所以它才是真实。所以根尘坏壑的这个六识也不属于我。所以这样层层开示呢，则知真我者非此，哎，真我就不是色身，也不是妄识，独我恒常不变异之如来藏性。那么既然说这个色身，哎，不是我，这个妄识也不是我，既然这一切都不是我，但是为什么能显现出这一切呢？这些是怎么显现出来的呀？这就是独我恒常不变异之如来藏性，哎，只有这个恒常，常是常住不变，恒是很久，哎，就是亘古亘今常是如此，所以恒常是一个这个特点，不变是一个特点，就是没有变化，哎，不能说是今天是如此，明天就不是这样，这有变异的那都不是真物，所以恒常不变，这个如来藏性，这才是真物。所以在唯识里面呢，这就叫圆成实性。一圆成实性呢，为什么又显现出这个四大呀？显现出这一切这个山河大地热星辰十二类生呀？就是以变即所执性而有这个圆这个依他起性，以变即所执性，这个圆成实性里面掺杂了变即所执呀，那就以因缘而显现出了这个十二类生，所显现出来了这个山河大地热星辰，这就是依他而起。所以我们说这个真我的时候，就说的是常住不变的这个如来藏性，这是真我。待我何故而入于迷醉呀？哎，为什么我入于迷醉了呢？这就是这个缘由。哎，就是为什么这个恒常不变的这个真我而入于迷醉了呢？就是变即所执，恒常的这种执着，牢牢的这种执着，所以就陷入迷醉之中了。有了迷醉，才后基业于因缘而显现出十二类身。这就是这些显现的这个原因，这是其一人我。其二呢，就所说的是法我。所谓之法我者，即我本性中所起之坏心坏法也。哎，就是如来藏心里面显现的一切心一切法，都是所谓的这个法我。所说的这个四大呀七大呀，这都是不能执着四大和七大，这些东西是法我。哎，就像这个二乘圣者，他执着这个，虽然这个人我执着破掉了，但是法我执着没有，哎，他还执着这些这个四大为我，所以呢，这样就说是没有彻底断尽生死，没有破除我执，所以这个法我呢，就是我本性中显现出来的坏心坏法，哎，因既然是因坏心而由灭由觉而入于迷，既然是因为这个妄心，哎，让我们本具的这个如来智慧德相陷入迷惑之中，那么你怎么才能这个由迷惑而入于觉醒呢？那就还要借助这个妄想心，还要借助这个坏心，就是我们要以坏治坏，以坏修坏，或者说以妄治妄，哎，我们来修行的这个心是不是妄心啊？是不是坏心啊？也是坏心，哎，也是坏心，但是呢只有借助这个坏心，你才能入于觉醒。所以这就是说是我们这个本性中所显现的坏心，它虽然是坏，但是呢不无作用，还是有作用的。所以叫住法本空，然正用时亦不易废偏废也。就一切法虽然是空寂的，就像这个杯子呀，哎，它当体就是空寂的，虽然当体空寂的，不妨碍它用来喝茶呀。哎，所以就是一切法皆是如此。就像我们说这个对治之心，哎，用这个 用这个什么，用这个布施来对治这个贪吝，哎，我们有贪心呀、啊，那么用什么样的心来布施来对治呀、啊？就用布施这样的这个心来对治。那么用布施的心来对治的时候，那贪心是虚坏的，那布施的心是不是虚坏的呀？布施的心也是虚坏的，虽然是虚坏的，但可以对治这个贪心。要这个有嗔恨心呢，就用忍辱去对，就用慈悲心去对治。就像这个这样就是其实一切都是这样，以坏心而修这个借以坏心而由迷而入于局。所以这就是这个虽然这一切虚坏的是本空的，但是呢也可以拿来用。我既如是，众生亦是如是，哎，就是改同身受，这样就说是用我们现在说就是同体大悲，哎，这样其实我是如是，一切众生也是如是，就是你所受到的种种苦楚，一切众生都受到如是这个苦楚，你所享受到的一切喜乐，众生也受到如是一切喜乐，所以你和他有什么区别？没有区别，没有区别的。所以既属同体，则推己及人之念其意。就是既然说众生与我同体无二无别，哎，就是说是这个同一体性，哎，同一本质，那么就是无有二致，那么这样就说是以人我众生了无差异，哎，就是这样呢才能知道这个一切众生和我们是没有二致的，没有二致。所以宝智公所谓的这个以我身空诸法空，这个什么呀，以我身空诸法空，千品外类悉相同啊！以我身空，诸法空，千品外类悉相同。就是因为我在我这地方是身也空，法也空，所以呢，一切众生也是如此，也是身空法空。哎，这个就说是一为空，故众为空；一为空中无众为，众为空中无一为。这个讲道理的时候就是这样的，但是真正正道的时候确实是如此，就是只有这个一处空掉了，一切处才能空掉，不能说是哎，我别的地方都空掉了，唯有这一个地方空不掉，那就是别的地方也没有空掉啊，也没有空掉。就是我们有时候说世上透得过，修行的时候我们说世上透得过，这个是一样，总认为哎，这些事情我能世上透得过，别的事情我世上透不过，那就不是透得过，那就证明别的事情也没透过。如果真正透得过，就是没有事可供你透，没有事可供你透，你才能说透得过去。如果说是仅仅说哎，这几个事情啊我能透得过，别的事情来了我又透不过，那就根本没有透过。所以我们一说这个世上透得过的时候，总认为有个事可供你透，是误解，是错解。这就是这个意味空中无众为，一个事情空掉了，那就一切事情都没有，不是说是这个事情空掉了别的事情还有，哪会是这样的。所以意为空故众为空，哎，众为空中无意为，这个众为为什么空掉了呀？它了无一法可得嘛，没有一法可得嘛，所以它是空，当体即是空。所以这个我生以我生空，诸法空，千品外类悉相同，一切事事物物皆是如此。这就是所谓的这个修，哎，这个修呢也就是正。人果能同体大悲，则知我之见日小。哎，就是首先要这个没有人我之见，没有人我之见，那么就是具有同体大悲，就是一切众生是无有二致的，既无有二致，还哪有执着这个有我有我所有人有我这样的这个差异呢？没有这样的差异，一切众生都是同一体性同一本质的，在这个地方呢，这样才能有这种这个同体大悲的这个觉受。所以执我之见日小，则利众之心日大。哎，这就是这个我执的这个越来越微细，越来越细小，最后化归于无物。哎，就没有这个对我的执着，既没有对我的执着，那一切众生与我无有二致，无有二致，利益一切众生就是利益自己，利益自己就是利益一切众生。这利众之性之大，就是一是呢要有出离心，二是要有这个菩提心，哎，要有发大乘菩提心，不光有这个离我人我之见，还要呢发起利益一切众生的这样的认知，这样才能是这个圆满究竟正的佛果。智普遍广大，冤亲平等，是激励一切诸相，是命无我。什么是真正的无我呀？哎，就像二祖说的，冤亲一起道，庄严此道场。哎，庄严这无我之相，这个离一切相，即名诸佛，即名无我。所以说，这个就说是真正的这个无我。 无我者佛也。哎，什么是无我呀？无我就是已经证到佛了。所以我们有时候说这个人我呀，法无我呀，有时候把它分得很详细，说尤其从唯识的里面讲的时候，他说这个具生我之分别我之，具生法之分别法之，极地的时候断这个什么分别我之分别法之，极地的时候断具生我之具生法之，其实这样分得很详细。但是呢，总体从实证的角度来说真正呢彻证无我的时候，那就是佛，哎，那就是佛。这里面没有说什么具生我之分别我之，只有说彻证无我，那就已经是成佛了，哎，已经成佛。所以说呢，八大性度众生必须扫除人我四相，哎，就说是没有这个离开了我相，人我四相必然也就扫除干净。所以这个四相的来源于我相，哎，有我相才立了这个人相，才有了众生相，坚固支持就成了所谓的受者相。所以应如是三字呢，决定不疑之词，就是应如是灭度无数无量无边众生吧，好像是。应如是降伏其心啊，说的是应如是降伏其心。
刘老师，这个有点长，您稍微休息片刻，有一个事项的问题，我们留一下。
啊，好好好。
打入一下这个。齐老师，有位师兄问，有问题。
啊，你讲吧。
师傅好。
您好。
我就是想问一下，这个金刚经里边说的，既因幻心而由觉入迷。师傅，为什么他这个幻心已经觉悟了，为什么还入迷呢？我不明白，请师傅给我解释一下。
金刚经有经解啊。金刚经
就是
经解吗？
就是师兄刚
读的经典，看看经典吧。
我不知道这个经节在哪里啊。
你问刘老师，刘老师是不是在讲了这段啊？一直
啊，
就是注释的第二行，注释的第二行，
第二注释里面的这个有一句，
就是刘老师讲的上面有一句，
这是二组的经节，
就是刘老师你讲过了，就上面这一段，就这一段。
我知道刚才的那个，刚才这个打开啊，对，上面这一句，
啊，
就是既因坏心而由觉入迷，上面
啊，就这一句，就这一句，我不明白。
找到二组的原文啊，
二组的原文在上面，
放响了师兄拉到注释了，
过了过了，没看到吗？过了，
过了。
对，就在这儿啊，既因坏心而由觉入迷，亦必借坏心而出迷入觉，是这个话吧？
啊，对，既因坏心而由觉入迷，我是这样。
必然因为，不是那个既，你那个字是错的，你那个是祭祀的祭。
是啊，
它原文
那意思都不一样啊。
原来是既然的，
就是经文上这个既，那位老师，就是经文上这个既因幻觉而入迷，这个为我是又
这个既是错的，
这个礼记的记不对，不是礼记的记，应该是既又，
意思完全都不一样啊！你问刘老师，
对
呀，这才对，这就明白了呗。
因为幻觉。
那是我打字的时候打错了。我这一句不明白，刘老师。
从哪儿跌倒，从哪儿爬起来？
再问，刘老师没来得及多说。
他的意思是因为坏，已经知道心是坏的了，那不就已经是觉了吗？怎么还能是由觉入迷呢？你说的是这个意思吗？
啊，对，他一是幻心，他已经觉了。怎么还入迷呢？
那就把那个坏心改一下，把那个坏去掉。既因心而由觉入迷，就是你身心正念了，那就是由觉入迷了。
咋了？我没听清楚，我这个网不好，刚才。
把那个坏可以去掉，就是既因心而由觉入迷。你身心正念了，那就是由觉而入迷了。
那 幻心绝了，又入迷了。
把那个坏去掉，你不是因为坏心的这个坏字把你挡住了呀？你觉得有都知道是坏心了，就不是迷了，是绝。把这个坏去掉，就是只是因为你起心动念了，那就由绝而入于迷了。
哦，我明白了，我明白了，谢谢老师。
嗯
嗯。
一说坏心，好像就觉得是已经知道他是虚坏的人，就已绝了，好像这成了你的一个障碍。
嗯、啊，对对，嗯，是的，啊，谢谢老师，我明白了，这样解释，嗯。
那没有问题了啊。
啊，没问题了，还继续吧。
好好，继续，刘老师您继续，嗯。讲到扫除人我思想是吧？他是哪里的？
就是二祖其实说的已经很详细了，对二祖的这些如果是文词上有啥这个不明白的我们可以讨论讨论，但其实如果能读懂直接读二祖的这个你完全是可以能
读不懂。刘老师这么一百多号人他总很多人都不懂，他的这个还有的说讲的啊，有点快，还想听啊啊！
夫子说的这些，
看看师兄们有问题啊、嗯？有问题再讨论讨论一下。
哪些地方如果这个二祖的这个不太理解的，或者可以上来讨论，或者是讲的有些地方不对的，就可以完全不听，直接能理解二祖的最好。这个应如是呢，就说的是这个应如是相夫其心。说这个应如是相夫其心，就说是你要正道，你要成佛，只有这一条路，没有别的路，所以叫不疑之词。你再不能在这地方疑惑，离开这个再没有别的办法。就是你要成佛，你要正道，只有这个如是灭度，如是无让一切众生皆入于无余涅槃的都是。只有这一条路，这一条路里面只有离四相，就离开了这个人我四相，没有人我众生受者之相，这样呢才能这个度一切众生，才能正道，才能成佛。所以这个是只有成佛，只有这一条路，没有别的路。所以一切众生之类呢，这就是表众也，就是说这个十类众生其实就说的是涵盖了一切众生，一切有情。我皆令入者就是发心也，这就是我为什么说我皆令入无余涅槃而得度者，就是发心要广大，无余涅槃者就是说是不仅仅是让他住到这个明白自性涅槃啊，也不仅仅是让他这个证得这个有余涅槃，也不是无余涅槃，而是无所住处涅槃，无余涅槃，要证到这个国才行。所以这个无余涅槃呢，就说的是这个究竟成佛啊，就说的是个无余涅槃。对对对，就开二祖的就行。所以无余涅槃者呢，就是这个究竟成觉，如我一体不二也。就说的是究竟成佛，只有这个无余涅槃是究竟成佛，其他的那些涅槃像这个有余一啊无余一，其实就说的是二乘的涅槃。这些还是有区别。对，十无众生得灭度者，二祖在这地方解释了前面所说的这个如是灭度无数无量无边众生。我们现在就是偏大部分这个尤其我们这个学心正心的这一类啊，可能这个容易扫荡这一切，容易落到这个殊众生得度者这一面，就是容易偏颇。容易偏颇。实际这金刚经里面所说的前提是如是灭度无数无量无边众生，要有这个发大心，如是灭度无数无量无边众生，不光要发这样的大心，还要发真实心，真实心就是十无众生的灭度者，要有这样契入实相的这个能力。所以不能偏颇到认为十无众生的灭度者，十无众生的灭度者，那就一个众生都不用度了。就是落到这种偏空的这种境地，并不是如此。所以二祖在这地方解释这个十五众生的灭度者，这里面有三层含义。第一层呢，就是无能度无所度之相，就是这个有能有所，二相宛然，这就是一立了这个人我四相。第二层意思呢，就是众生本来是佛，一切众生本来是佛，还更需要我来度化一切众生吗？这就是一切众生本来成佛，从这个角度来讲也是十无众生得度者。但是呢这里面有区别，就是虽然一切众生本来成佛，不妨碍我发愿，不能这个缺此大愿，不妨碍我发愿让一切众生成佛。所以这个地方就说是待我不可无此宏愿啊。这个说到发愿的时候，就说是我们 他一看看这个普贤行愿品，普贤行愿品就是这个成佛的这个十方三世诸佛一切这个诸佛这个成佛发的这个大愿都离不开这个普贤菩萨的这个十大愿行，从这个礼敬诸佛再叹如来一直到供养忏悔，哎，到这个回向呀，到这个常随佛学呀，挺佛住世呀等等，这些十大愿行就是要有这个度数度化无数无量无边众生，让一切众生成佛的这种的大愿力。虽然说一切众生本来成佛，但不妨碍我们要有这样的这个心空无边的这样的大愿力，所以这个愿力是不可去或缺的，不可或缺的。所以第三个角度呢，就说这个所说的众生呢，其实就是烦恼啊，因为有烦恼，所以显现为众生，外显为一切众生，内显为一切烦恼，贪嗔痴慢疑，哎，这些不正见显现出来就是一切烦恼，哎，就是一切众生。我们总认为这个众生和烦恼是两个大乘两界，实际是这个离开心是没有别的东西的。我们认为心外有一个众生，哎，心外有这个十二类身，那心外哪有十二类身呀？这十二类身就是你心里面的烦恼，你有种种这个烦恼心，就显现了众中的种种的这个众生相，哎，这就是度众生，实际就是断烦恼，断烦恼就是度众生。对，这两个有时候说起来，哎，这样引申就太广大了，就是说是这个我们要有这样的不要有这样狭小的见解，狭小的认知，哎，总认为烦恼就是烦恼，众生就是众生，哎，要有这样这个内外一如的这样广大的这个认知和体会，就说是这个外在的众生，实则呢就是我们内心的烦恼。也就是我们的这个众生和这个山河大地日月星辰是怎么生出来的，就是烦恼心生出来的，那坚固妄想就形成了这个山河大地日月星辰。哎，这个所说的这个住这个不同的种种业力就显现的是这个十二类身。对，这一切都是我们妄想所成，没有别的东西。若一人发正归愿，十方世界悉皆消用。如果是一个众生，哎，是妄想颠倒，通通消用干净了，十方世界通通都消用干净了，还哪有众生可言？那还哪有国土可言？众生和国土都消用殆尽了。为什么呀？众生和国土就是我们的妄想嘛，所以他才能消用掉嘛。对，这就是说所说的众生者，这就是烦恼也。那么这众生呢？也此内众生正有思想而起，哎，这就是我们的烦恼是怎么来的，就是有人我相，有众生受者相，这样呢其实就是内众生，对自己的烦恼众生，何时度尽即何时成佛也，啥时候把这个众生度尽了，烦恼断尽了，所以无边烦恼誓愿断，哎，就是无边烦恼都应该断除掉，也就是无边众生誓愿度，他俩是放在一起说，所以一切众生之类一切如是，一切众生就是一切烦恼，皆应该断除掉，皆应该度化干净，所以一个个有起烦恼众生，所以一切众生又有一切烦恼，然以大性无相故，然以大性无相故，怎么去断烦恼呀？怎么去度众生呀？哎，只有破除了这个四相，以这个心无边际的这个大心，哎，这个无相的这个大心，才能了知一切众生不有，所以这个大心无相，哎，大无碍，这个无相的心才能断除一切众生，才能断除一切烦。所以我们说不着相，就是说是这些相本来是空寂的，没有你着的余地。所以这样呢，心量广大，哎，不要这个落着于一事一物之中，哎，落着在这个一事一物之中呢，这就是生死烦恼的根本。所以达摩祖师就说，若有一知一见一解一能，哎，就是。但凡有一丝一毫的法树立到这地方，这都是轮回的这个根本。所以以心无相故，所以了知本来不有，哎，大心无相，所以才知道这一切众生和这一切烦恼本来是没有的，既本来没有，它本质就是解脱的，本质就是涅槃的，所以你这就是如是这个我皆令入无余涅槃而得度之，哎，这样就是说的这个前面和经义是一致的。所以秃鹰执我而起，都是因为有我执了，所以才生出来了这个一切众生，才生出来了种种烦恼。若有我人众生相对者，即根本烦恼也。如果是有了这个我人众生相对，那就是根本烦恼生出来。根本烦恼其实就是因为有我，哎，因为有我，所以才有了根本的烦恼。所以有了根本烦恼，就没办法成佛了。这就是总破四相，能如是者，乃降心之唯一办法。哎，就说是。只有能够破除四相，离开了我人众生受者四相，这才是降伏其心的唯一办法。 这就是说是这个云和应住，云和降伏其心，具体的拜法就是破四相，破四相。那么云和安住也只有破四相，破四相就是安住的这个拜法。对，这是成佛的这个第一资粮。所以佛说法呢，其仅是这个对在座听众而已啊。凡卵身、胎身，乃至于非想、非非想众生，佛无不平等护念护助。哎，这就是这个最开始前面佛所说的，善辅助，这个善护念。哎，对于这个根气狭小的众生呢，就要护念他，就像这个小孩子没有长大的时候，你要保护他呀。哎，等他长大成人了，你就要委托他、付诸他呀。嘱托他，哎，你要照顾别人等等等等。对，叫善护念、善辅助，不仅仅是护念辅助这个在座听众啊，一切胎卵石化乃至于非想非非想十二类众生，一切众生无不护念。哎，这就是说一切众生平等，都以护念之，都以辅助之，必如是乖，大幸难有其法。只有这样去这个观的意思是见解，就是我们有时候说这个观点、观念、见解，有这样的见解，这才能启发大行。所以观不仅仅是这个观想、观察的意思，是说是要有这样的见解，哎，要有这个一切众生都平等，哎，诸佛都能互念互助这样的这个见解，才能开启这个大行，显发大行。所以我向着呢，就说的是这个什么呀？我向着就是利可能之爱见。哎，就是这个我爱之藏，哎，其实就是这个唯识的里面角度就叫我爱之藏，爱着有我，爱见的意思就是爱着有我，总认为这一个是我，哎，这就是爱着有我。所以这就是我像就是立了这个爱着有我的这样的见解。那么有了爱着有我的这个见解呢，就人我宛然了。哎，这是我，这是我所，我所就是人呀，我所就是这个有执我及所执者。哎，就是比如说这个立了这个少分四大为我，哎，这就是我呀。那么我所能执着到的东西，我所能缘取到的东西，就是这些种种的外境，哎，这就称之为人相。那么众生相呢，就是我人互执以为相耳。哎，就是说是有人相有我相，这样互相的执着，就是我执着着这些外境呀，这些外境又入我心，形成了新的执着呀，这互相以执着以相成的这个所称之为众生相。那么受者相呢，就是执持此相，执持的意思就是牢牢的执着它，哎，牢牢的执着它，执着它像什么呀？执着它像自己的命根一样。哎，我们为什么叫有情众生呀？就是说是这是我们的命根，哎，命根因于命根才称之为有情众生，这就是这个一切众生都有这个命根，他才能这个具有这个身体啊，具有这个自己的心识呀，具有自己的这个见解啊、认知呀，哎，这就是因为依于命根的缘故。所以这个受者相呢，就像支持这个像我们的命根一样去执着它，这就是所谓的受者相。这就是坚固的执着，这一份坚固不变的这个执着，这就称之为受者相。所以这受者相呢，就是入生死的总根。哎，这一份这个受者相，其实就说的是牢牢的执着，牢牢的执着，这就是像这个执着自己有命根一样，执着自己这个有这个执着自己这个像命根一样执着有自己。哎，这样就是生死的这个总的根源。所以顺着像有时候讲起来，它好像是这个什么呀，就是这个我们现在说这个人有寿命啊，人哪有寿命啊，是没有寿命的。你从一岁到这个几十岁的时候，这就称之为寿命吗？不是的，是因为你牢牢的执着像就认为有一个命根这样的东西一直在相续不停，所以这个称之为你的寿命，这就是寿命的来源。啊，这就是二祖对这一段的这个注解。其实这一段很简单啊，这一段就说到这个应如是降伏其心，怎么降伏其心啊？就是一切众生呢，我要竭力入于无余涅槃而得度之，这是其一。其二呢，不仅仅是要一切众生竭力入于无余涅槃而得度之，而且是十五众生而得灭度之。为什么十五众生得灭度呀？就是因为离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有这四项呢，那就不能称之为菩萨，不能称之为灭度众生，不能称之为令一切众生入于无余涅槃。 不能称之为降伏其心，所以要降伏其心就离欲思想。嗯，这就是这个整个这一段。二祖这个解释已经很详细了，就把这个经文其实讲得很透彻了。有时候我们简单的读经文的时候也能理解它里面的意思，但是呢没有那么深入，就通过祖师的这个讲解呢，我们可能理解的会更深一点。这一段就讲完了。太师兄们有没有有这个要讨论的，或者要问老师的？我先下麦。
好，谢谢刘希峰老师，这个讲得很精彩，大家都很喜欢听。所以说刘老师要经常来。
对呀、
不要缺席。
请假呀。
不要缺席，退了好几次啊，大家都。
我要在的时候每次都会来的。有时候他就是。
看看师兄们有什么问题，抓紧提出来问一下。
那个刘师兄啊。那个刘师兄能不能说一下你怎么？
刘老师。
是说我吗？
你能不能说一下你怎么这个学法的这个，我刚才看那个其实讲得很精彩。
对呀、能融会贯通。
你怎么学的，看到哪些书，这个过程怎么一步一步这样深入那个法藏的，跟我们说一说。
行了，刘老师有事干。
就学老人的，学祖师的，就学三代祖师的，就是就多看多学就行了。再你说是这个别的没有，就看祖师的，看老人的。
好像不止吧，好像不止。我看到你很多那个文史的那个也写的蛮好。
那些所有的那些老人的著作里面都有提到。都有提到老人和三代祖师的这个二祖降龙上师的这个全集里面都会有提到，我们所讲的那一点点很皮毛，老人和祖师这个讲的很透彻，都有提到，不是我自己这个去学到的，都是从祖师这地方看到的。
哦，那个刘老师他可不可以这样，因为大家很有需求让刘希峰老师在这讲，他请假的后期他有时间让他多讲。
可以，我只要在都可以，每天排都可以。每次排都可以。
本来不是他的，今天就可以安排他。
对。他请过假的，下次反正还得还是他
至少要
补上补回来。
对，就这个意思。
对呀、
还是大家一起来学，就是这个大家互相每都来上来讲，我也可以一直讲，大家都来讲，这样呢可能大家都能受益。就是我是个人觉得讲的过程中他是自己最受益的，别人可能受益很少，但是自己讲的过程中自己提前要准备，要多看，你首先要把这些东西要这个祖师讲的要深入理解，这样呢对自己有用，对自己受益。至于说别人受益不受益，那可能是这个微乎其微的，但是首先是自己受益。
是。
尽量安排啊，这个刘老师啊，
大家需求嘛，
包括张老师的都安排一下。
对，有些新手要是面对这么多大众在这练，那你还是到小众群体去练去，到你个人的弟子那儿去练。就是这些人可能他有这个需求。
没事，多排动起
来。比较难，这个比较难。
金刚经不容易。
对啊，普通人讲出来就干巴巴的。那刘老师讲出来人家就觉得。
就是融会贯通嘛，
对，
以前讲过吗，刘老师？金刚经
以前好像没有学过二祖的这个金刚经，
我没见你，我今天讲圆觉经啊。
好了，其他师兄看看有什么，有师兄们有修行的问题吗？有问题也抓紧 提出来问一下两位老师。哎，刘希勇老师，哎，你刚才是说无一涅槃还不究竟是吧？应该是无所住的涅槃才究竟是吧？啊、
哦，无一涅槃就是说的是无所住涅槃。
啊，是吗？
嗯，是无余涅槃，就所说的
那个读释里面是讲这样讲，一个自性涅槃，有余一涅槃，
哎、有
余无
余
一涅槃，
嗯，
一个无余一，那个二乘行人，昏心灭智，然后认为就是涅槃一证，哎，梵性一立，不受后有了。
哎，对对对，其实前面三种都说的是
有所著作。
嗯嗯，
那有意义绝对是不究竟的啊，这
有所
说。前面三种都说的是有余涅槃，只有最后一种说的是无余涅槃。
过去就不影响你迟早都得挪挪这样的嘛，放的。
哎，他这个字幕一直来回晃动，那个、
啊
就是，
你可以滚到那个小字注释上，哎，
对，
再稍微往下一点。
有个注解吗？哎，对对，
对，就这一段，嗯，
我也看到，嗯。灰生灭智是这个灰啊、嗯、
对，灰生灭智，
嗯，
这个有人把死身体为灰，不要身体了，
哦，
这样，
哦，这一段就是二祖在后面的那个什么注释里面有的，这一段实际是在这个曾凤仪的《金刚经》尊通里面有的，
啊，
嗯，
哦，他那个无疑是加一个无疑一，无疑一，
前面有个有余一，所以后面有一个无余一，嗯
啊啊，
和无余涅槃有区别吗？
前面三种称之为有余涅槃，最后一种称之为无余涅槃，嗯，
这个不是的啊，第一个是自性涅槃，怎么说是？这个有余泥有余涅槃呢，指的是有余仪和无余仪都叫做有余涅槃。因为第一个是自性涅槃，是不是说性质的呀？自性涅槃凡圣同聚嘛。
嗯，
无余。
也就是说你说前三种都是有余仪吗？
不是，前三种都是有余。
人家说的是。
前三种都是有余，
三种根本
一个是无余涅槃，
余吧，我是说着的。
我觉得我可能跟你理解不一样，我认为这个第二种和第三种有余一涅槃和无余一涅槃都是有余涅槃，无所住处涅槃这个究竟涅槃，前面第一种自性涅槃，只是说一下这个性质如此，自性涅槃凡圣同聚，也就是人人皆具如来智慧德性。德性那个自性涅槃，
这个十二是谁的？这个、是真，是那个什么呀？嗯、
这应该
是
四
字里面摘出来的，嗯，二祖里面的摘出来的。
哦，
这
就是注释，就是叫什么自释，一字、一字解释。
啊，就解释字的啊，释字。
你说二字借鉴了《金刚经》中书里面的内容，嗯。
以前我们都常见都是有余涅槃、无余涅槃、无所住涅槃，他这为什么说无余有余一？一是什么意思？一
就是还有色身，要色身有苦一生故嘛，他这个解释里面说的，
哦、
嗯。
哦哦，有苦一生故，
嗯。
嗯，看到了。
说这个古代的人行文呢，他就是有时候倒装，相当于现在的汉语相当于倒装了，就是一身才有苦这个原因，没有身了，没有苦了，因此后面是他灰身灭智，不要身体了，不要了，不要了。
灰身灭智，身处从心，苦一身。无一故，你张中伟，你说灰身灭智就跟那个毁身灭智不一样？
灰就我就是把身体烧成灰，或者使身体如灰，哎，也是不要身体了，我就这样想。
哦，那刘老师你说？
啊，就是这个意思吧？我也理解是这个张老师的这个意思。
我原来一直以为是毁身灭智啊、哦，你看写
的
灰。
毁掉是吧？
啊、哦，我原来以为是那个，
身体如灰啊，不知道不要在意身体了，不在身体上搞什么，
就讨厌这个身体、啊。
哎，对对对，就那最好走不掉算了，走了算了，不要。
嗯，
这个注释里面后面不是紧接着就说此三种根本不彻底，人为有余嘛。四无住处涅槃，悲之说。
你说说第一种呢？第一种这不彻底在哪儿？我看你说自性涅槃，你说说。
这是二祖说的呀，这是二祖说的。
不不不，我就是这二祖说的，就是这个地方我就是有点。
自性涅槃是指的性体意不生不灭，不垢不净，它没有透过相见性啊。
非有性体意，尚有烦恼嘛。所以有余嘛，余就是余其烦恼嘛。
凡圣同有，你看是说我们那个性体。嗯。
这个自性涅槃。
那个
凡圣同有。
嗯。
我是在。
心经绝言里有那个谁。
就是佛也是有佛性的，人也是有佛性的。但是这个人呢，他有的修行的嘛。他没证到这个东西，他就那样想，哦，我本身是佛啊，他就认为他自己可以了。
他不证不证的话，他根本不在意这个，他不在意，知用而不知。
你不在意，你在梦中啊，你不梦。
不，不是，你说在梦中，他是日用，天天在用，他就是不知道。
你在轮回中，他在梦里面，他没有破梦。但是他自己讲啊，我本来就是有这个情形，但是他人在梦中啊，他跟佛不一样啊，佛是觉醒嘛，这个人没有觉醒的，有的修行呢他就讲大话，是吧？他讲啊，人的是佛，我本来是佛，那就可以了，他也不修了，他就放任自我了。所以
你说的都是你这个杨师兄说这个凡。人家指的大众凡愚众生根本不是指的修行人吧，
修行人他没有，
不一定，
如果他没有，
他都不修行了、
哎、
对，不修行他都不在意有没有佛性，根本不在意这个。
我觉得张顺伟说的对，你说那个不是，
我觉得有的修行人没有明心见性。
哎呀，那也是啊，你说的面太窄了，
他还是发，我是这样理解的。换句话说，如果没有真正彻悟到，没有证到这个佛果的话，
你说的是修行人，你那个范围太小了。
他还是属于法。
嗯。
就说你说的修行人，他是还是凡的，凡人的中的修行人，凡夫位的修行人，嗯，就是有点分，有点根本就不修行，根本就不在意这个什么信佛，都不在意这个，不要这个，我们是。就是我们是想解脱的，想解脱的凡人，但那好多不愿意解脱的，那根本不说什么解脱呀！你们这是你们傻了，没事干了。这个经文呀，有时候我看这个佛讲经啊，有时候这个不同的经典从不同的角度，哎，最后都指向同一件事儿，这是变换了一种说法，是吧？
请问各位老师，这涅槃前三种是不是还属于有修有证？这个第四种呢，真无住，这个第四种无住处涅槃，悲智双运，这就是无修无证，证到最高境界了，是吗？老师，我请我教一下。
这后面不是讲了啊。这个就是无余涅槃，就是佛的境界，就是究竟涅槃，就是证到了佛果了。最后一个，没有证到佛果，前面全部都是有。
前面这个就是无修无证的佛的境界了。
对对对。
不是无修无证，是本来就都是无修无得无证，不管是凡夫还是圣，正等过的圣人都是如此啊。
那个就是自性涅槃，
也就是到那儿就是亲证的时候就平等了，也没有什么最高，那就是就明白了，这个就都是无修无得证，你明白不明白，它都是无修无得无证，本来如此，一切现成。
这个就是自性涅槃，就是第一个自性涅槃。
前面这三种是还有修有证， 可得的，是吗？
前面三种不究竟嘞，不究竟嘞，就是后面来就比较究竟。
怎么讲不究竟？对对对。怎么讲发觉错误？
不究竟不是还有尾巴吗？有疑，也就尾疑就是一个尾巴还没了。
嗯。
还有一，有疑一，也就是还有还有一个是一样的，也是有尾巴，是这样的。
其实就是疑的话，就是依靠，哎，靠一个东西，那不是着一个东西吗？
对
啊、一个地方着吧、
啊。是。
哎，也就是还有著作的点。
由于就是有剩啊，有剩下的啊，多出来的东西啊，是不是啊？这还没搞干净啊，还有那个牵扯啊，还有束缚啊。
哎，老师们好，咱们能不能让秦老师给咱们解释一下呢？为什么它叫涅槃了？那就不属于涅槃吗？为什么前三种为什么叫涅槃了？咱们能不能让秦老师给解释一下？
你说的哪个不能叫做涅槃呢？
啊，就前三种，它就是那种就不太了解这个一次性涅槃，凡圣同有，它为啥这个叫涅槃呢？不理解，老师给说一说。就是那个，
解释涅槃这个词的时候，在解释涅槃这个词的时候说涅槃有四种啊。什么是涅槃？涅槃就是了生死如清净海，这就是涅槃。它有四种涅槃。你的问题是为什么有四种涅槃？那我就回答你，没有为什么，它就有四种。
哦，就是感觉平常理解这个涅槃就是这个无住生。
那你理解的不准，这里解释的准。
老师，你跟我们说一下这个四种涅槃，这都有什么不同的？
这不是张峰有，我还能再上手，能出了这张的歌，这不这张说的。
张峰英不是贴出来了？都跟你说心经解引中游里都有，自己看吧。那个张松伟你去看个自信涅槃都是贴出来了，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个，你去看吧，太长了，这活了得干好几天。
这个老师我也有点疑问，就是一自信涅槃，因为前面讲涅槃是了生死入境啊，像是一个动作，而这个自性涅槃像是讲性体，是一个佛讲的是佛性这个名词，我也不太理解这个为什么第一种算是这个入清净海。
自己说什么是涅槃吗？涅槃就是这个了生死，涅槃是跟生死相对的呀，涅是不生，槃是不灭呀、啊，不生不死啊，涅槃是跟生死相对的呀、啊，涅就是不生这意思，槃就是不灭这意思。
那这个佛性为什么又有这个不就是前三种不彻底的这种说法呢？
哪说前
佛性不彻底，是人所证的不圆嘛，不圆满。
我看他说是有余一涅槃是还有身体，还有肉身。
嗯，刚才说了。
哎，无余一涅槃呢，那就是身体都没有了。无运就没了、
嗯、你也不生盘不灭，不生不灭哦，
都行。
所以涅槃跟生死是相对的呀。
嗯，
涅槃就是不生不死，就是不生不灭。
对，
这个生死当然是有生有灭了，涅槃就是不生不灭，这是相对说的，涅槃跟生死相对。
体呀、啊、就是我们说的那个体。他齐老师那个我查过那个佛学大词典，自性和佛性它不是一回事儿的，但是上师在这讲的有时候就这么用也是有一回事的，这种
性用在某些地方说的就是佛性、
嗯、
就是一回事，他用在其他地方可以还有另外的解释，一个名词用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含义，这很正常啊。过去我们好像是说过这个事，我还拿哪来的说话，
我还
拿为例讲了几种都完全偏干的意思，但是它就是那个字，它就是那个字用在不同的地方。
我记得师傅您说过那个师傅无忌，
这无记啊，这辈子无记，无记用在不同的地方，根本就是不相干的几种意思，根本不可能联系在一块儿。但是那就是那回事啊。无记要用在三性里，善恶无记，那个无记就是不善不恶。它用在别处，你比方说佛有十四无记，就是有十四种法，佛不说。那这个佛有十四种法不说，跟这个不生不灭根本就不相干的意思，联系一点都联系到一头。
是不是跟那个解脱不相关啊，不相联系。
张凤英这个师兄把那个心经觉醒里面讲的那个这四种涅槃都列出来了，看能不能打到这个共鸣上去。这个就讲得很透了，这个老人的心境觉醒里面的，
你知道吗？我们有时候说这个讲得很到位，
对 对, 对，
主持的时候我们都不能用这评论，这个讲得很到位，那我们还能请假，
把这个放到公屏上去，大家一起来看一看。还有一个这个涅槃啊，为什么有四种？是因为佛传法之前，这个印度他们那个他就有修很多修行的东西。然后他们就有这个涅槃这个词，他们也有罗汉这个词，他们有很多修炼的这个名词，所以这个佛释迦佛讲出来的时候，他要把自己讲的跟他们这些人前面他们都理解的他要不同，所以他有层次的。这个涅槃就是这样，有四种。一开始佛讲那个。讲这个跟二乘讲，所以有二乘的有余涅槃。后来讲大乘，就有大乘的涅槃，就是这样的。
大乘。
最后讲究竟的时候，就有就是无所住涅槃。所以有这么多涅槃也不奇怪。
大乘应该是涅槃生死等空花的，都应该五蕴涅槃是讲大乘吗？好像也不是。是吧，五蕴涅槃是不是只讲大乘？
我记得五蕴涅槃小乘，就是刚才心经觉引里边咱跟徐老师还聊过这个二十七愿小乘，他都可以得到五蕴涅槃。他那个经典里是有，忘了哪个经了，你记得吧徐老师？
对啊，原来记得，但是
查过吗？我们查过
啊，查过，对，
那个
对
学中有的时候，
内蛮，无意内蛮，对，还是小乘的，
对对对，小乘，
但是
齐老师讲的
大乘是和住宿内蛮。
齐老师讲的那个经小乘的是讲那个四十八章经吧？
又是四十八章经？
有个四十八章经吧？啊，四十二章
经。
四十二章经，它里面有一个就是。
四十人章经啊，章节那个章，立早四十人章经。它那个经有四十二章，有四十二章经。
对，四十二章经它里面有一个，就是讲那个布，就是放给一个什么。
哦，那说无余。不是，
对对对。最后他来一句。
无休无得。
就是那个什么。
是啊、
就是
你不用，
齐老师都能说全。嗯嗯。
就供养一个什么？不能
供
养
一个，对，
饭百千亿，三十诸佛，不如犯一个无念无修无住无
修
无
无得无正。
是饭，那是
这句话。
供养
。
嗯，就是这句话，就是这句
话。小乘也含有大乘的思想。
对，这是大乘思想，他就在小乘经典里都出现过一句。
刚才那个的谁，张凤英贴到那个二死七捐那块，刚才看到，现在又找不到了，看一下，没有了。
进来一大段是吧？
嗯，最后贴
那是分义啊，分段贯世的分义那一部分。
哦，是那儿吗？是元音老人讲的，好像。
无所住涅槃是同一个吗？
不是，讲的不是。老人讲的不是，原讲的不是。无余涅槃还是小乘的华义。
你看这里的解释，无余涅槃已经是比较究竟的状态，就是分段一生死都了了。
这跟二祖结婚的不一样，二祖婚的是无余一，他这个阎连老人讲的这个是无住涅槃，随着这个他婚的不一样，不大一样。但是原来记得跟魏老师写什么东西是有查的啊，就资料
中有
查到，
中有
对啊，就是无余涅槃，无余涅槃有余涅槃好像都是小乘的，但是无余涅槃它是佛正道的，有余涅槃是二乘人正道的偏真涅槃，无余涅槃是佛正道的，那但是大乘呢，我们就没直接说，哎，无所住处涅槃才是那个疗愈的啊，是这样子。
这个心经觉应讲的那个无余涅槃，讲那个这是菩萨的菩萨乘的，他这个是有一个什么呢，他虽然断了那个微细流住啊，那个变异生死断掉了，但是他还有一点身相无明没有断，所以他还留了一点，虽然他是有余啊，但是他还比这个佛的境界就差这么一点，还有一个身相无明他没断。
身相无明，
这个身相无名是什么？是那个一念妄动啊，这个叫业相，就是他如果学那个楞严经，第一个就是业相，无名一动，首先生成的是业相，这个业相就是身相无名，它是一切这个世界的开始，一切的无名，后面的无名的开始，就是那个十地菩萨以后。
有的地方是用这个为师的这个
等觉菩萨，等觉菩萨
这个知识讲了，
比这个佛差一点的
专师啊，
就是这个身相无明，也就是这个业相没破。
看看师兄们有其他的修行上问题没有？齐老师、魏老师，
欢迎我们
今天学到这边吗？
好，
再见。
师兄们再见，老师再见。
师兄们再见，师兄们再见。